那一道房梁刻满了风霜，而你刻着时光漫长。那一封家书，你落款苍凉，而我晾着乡愁悠长。
我没忘，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贝奥，请原谅我这一个月的调整放纵。本期为您带来的故事改编自中国十大禁书之一，您别误会，我这一个月不是研究禁书去了。明代作家瞿佑撰写的文言小说《剪灯新话·绿衣人传》，苍凉，而我晾着乡愁。今天这首歌是《七书》，来自云之气。听故事吧。鬼七，作者宋燕，演播贝奥。葬了母亲之后，赵元成了孤儿，继续待在家里，除了凄凉外也没别的想法了。父母在，不远游，现在父母都不在了，干脆浪迹天涯去吧。赵元这样想着，收拾了简单的行囊，离开了天水，毫不犹豫向东而去。赵元一路东行南下，心里似乎有人指挥着他的去向。路上山川破败，道路荒芜，由宋入元的战乱虽已过去十几年了，但很多地方依旧萧条，直到苏杭一带才繁华起来。杭州是个好地方，虽然很多地方仍显寥落，但还能看出曾经的临安盛景，许多扩大的住宅雕梁画栋，显出当年主人的雍容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堤上游人如织，女郎们身上的香气熏得人昏昏欲醉。这里还有很多的书肆印铺，还有许多文人生活在这里。赵元一路的风尘在这里停住了，他在阁岭上租了个便宜的房子住下，继续读书。这块地方安静优美，赵元的房子旁边就是宋时名相贾似道的旧宅，如今已经荒废，但依然保留着盛大的气派。赵元孤身一人在这里，也无亲无故，一人独居甚是无聊。晚饭之后，读书累了，他常常坐在门外看看风景，看看行人，算是一日生活中的简单调剂。一晚，赵元照例孤坐，见一绿衣女子从东迤逦而来，看上去十五六岁，梳着双鸭髻，面容姣好，眼神清亮，有一股不似人间的仙气，让赵元怦然心动，他几乎无法把视线移开。女子感觉到他的注视，转头看了他一眼，微微一笑，继续走了。这之后的几天里，赵元晚上都出来散心，期待着再看到那个女子。有的日子果然又见到他，以同一路线行路，也有的日子没有等到。一个晚上再次遇到时，赵元忍不住心头的激动，主动搭讪他。小娘子是哪里人？怎么天天晚上到这里来？ 女子莞尔一笑，轻施一礼：“
小女子就住您邻居啊，是郎君您自己不认识罢了。”
赵元没想到他会答自己，受到了鼓励，他胆子大多了，调笑说：“
娘子累不累？停下来休息会儿吧。”
女子竟也没生气，拉过赵元身边的竹椅坐了下来，然后抬起头，眼睛盯着赵元看。赵元被看得手足无措，强装镇定，咳了一声，硬着头皮问：“
娘子要不要喝口水？我去给你倒一碗。”“要啊，你陪我去拿吧，我到屋里喝。”
女子这样主动，倒让赵元没了主意，他的心开始砰砰乱跳。女子伸过手来拉住了他：“
郎君帮我去倒水吧。”
随之自然地跨进门去。进得门中，女子反手将门一关，凑进赵元怀中。赵元胸口都要炸了，他昏昏沉沉地任本能驱使着自己，在黑暗中搂住女子柔软的腰肢，踉跄几步挨进床边，顺势倒在了床上。一番云雨过后，赵元的心情慢慢的平复，他紧紧搂着女子清凉的动体，把头埋在她的胸前，几乎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。他问：“
我还不知道娘子叫什么名字。”
小娘子无声地笑了，她抚摸着赵元的头发说：“
名字有什么意义？你想叫我什么就叫什么好了。我喜欢穿绿色衣服，你愿意的话就叫我绿衣女吧。我以后还能见到你吗？”
赵元怯怯地问。“
会的，我会来找你。”
绿衣女说到做到，自此之后她几乎每晚都来，温柔缱绻，娇媚百般，到天明就离开。赵元多次问起她的家庭，她的出身，他只是笑而不语，或是顾左右而言他。他举止高贵，姿态优雅，赵元猜测他是哪个大户人家的侍妾出来偷情，因此不愿泄露身份，也就不再继续问了。他深深地恋着他的身体，不愿一生枝节而失去他，能拥有一刻就先拥有一刻吧。一晚绿衣女来时，赵元刚刚喝了些酒，处在微醺的状态。他拉住绿衣女又唱又跳，轻薄地捏起绿衣女的下巴吟唱：“
绿兮衣兮，绿衣黄裳，聊可与于邻家娇娘。”
之后哈哈大笑，没有注意到绿衣女暗淡下来的眼神和样样的神色。第二天早上，赵元醒来时，绿衣女已经走了，没像往常一样和他道别。好几天，绿衣女都没再出现，赵元每晚在门外等着，直到夜露打湿衣裳。他开始懊悔起当日的轻薄，也越来越思念绿衣女。他慢慢意识到，不管绿衣女是什么身份，不管他们算什么样的关系，他对绿衣女的感情已绝不只是聊可与鱼。他爱着她，他依恋着她，他离不开她。赵元看不下书了，他每天都在门口等待着。他也吃不下饭，做不了事，他的身形明显地瘦了下去。绿衣女终于回来了， 彼此看到的那一刻，两个人都红了眼圈。吕衣女哭了，她捶打着赵元说，
我把自己托付给你，你却当我是个下贱的婢妾。
赵元任她打着，将她拢入怀中，卑微地求她原谅。两个人哭了一番，吕衣女平静下来说，
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再瞒你，之前不跟你说是恐你不会相信，我其实是鬼，我来找你是因为你和我有前世的姻缘。
这些话还真震惊了赵元，他做好准备接受绿衣女的任何身世，却从未预想到这样的情节。
20年前，我是临安正经人家的女子，因为从小学习弈棋，技艺高超，因而15岁那年以棋童身份被选入假相公的府邸作为侍妾。相公喜欢下棋，每每下朝回府，都会招我对弈，对我十分宠爱。你当时是贾府的童仆，专事监察，我与相公对弈时，你总是侍奉在侧。久而久之，我和你暗生情愫，互赠信物，相约永不负心。然而我们还没得机会在一起，就被嫉妒的人举报给相公。相公得知后，把我二人刺死在西湖边上。我们共同做了鬼，却也没能在阴间长相伴。你命数早到，投胎重新做人，我仍一直做游魂。投胎之前，你许诺说会恳求孟婆允你记住这个地方，说你一定会想办法回来找我。我就在这里等着，一直等着，10几年了，真的被我等到了。
吕衣女说到这里泪落如雨。赵元对此没有任何记忆，但受绿衣女的感染也心中酸楚，想想自己一路东来，似乎冥冥中是有一种神力指引着他到了这里。当初看到这片景色，莫名就有亲切之感，因此停住于此，想必这就是自己投胎前做好的安排吧。赵元抱住绿衣女安慰她说，
如今我们可以安全做夫妻了，你也不要再小行夜宿了，留下来吧，咱们过好这一世。
绿衣女不在天亮就走了，她留在了这里，两个人像一对真正的夫妻一样共同生活在一起。白天赵元买好菜米，绿衣女在家做饭，虽然她不吃，但会很享受看赵元吃饭的香甜。读书空闲的时候，吕衣女教赵元下棋，她真的是很好的棋手，在她的教诲下，赵元棋力提高了很多。晚上没事了，两人常会聊天，赵元讲讲他远游的经历，而吕衣女就讲贾府的掌故。
相公气质高贵，雅号甚多，诗词古文、琴棋书画无所不通，促织这样的市井之乐也有研究，他对生活细节非常讲究，我的举止进退就得到了他的亲自调教。贾府姬妾众多，生活忧郁，每日只是钻研技艺陪他玩耍，外人会以为这是天堂吧，但无数人的命运为一人所左右，并不是什么幸运。贾府内规矩繁多，侍奉相公一步也不能走错。记得有次我们侍奉相公在西湖游船， 划船的艄公年轻健硕，相貌英俊，同行的如姬不禁发声赞叹。相公听见，回头看他调笑说：“确是个人物，要不要为你下聘呢？”如姬羞涩，低头不语。过了一会儿，相公招呼我们大家过去，说：“以为如姬备下聘礼，大家可开席观看。”同行有人好奇，打开了画舫桌上的漆盒，里面竟然是如姬的人头。
吕衣女回忆至此，半天未再发声，赵元也吓得变色，当时理解了吕衣女讲述的自己的前世经历。自己相邻的这个壮阔美丽的庄园，里面承载着怎样的精致与肃杀，真是外人难以想象。吕衣女眼望远方，干笑了一声，接着说：“
受惊了吗？那只是我们的日常。相公后来身受非议，忌讳外人登府。一个姬妾的哥哥前来看望他，在府门外向内张望。相公让人把他绑起来，扔进了火堆。天堂一般的优越生活，伴随着绝望。那就是我和你，我们的日常。”
吕衣女沉浸在回忆之中，神色令赵元心酸。物换星移，时移世易，如今早已换了人间，却也并不比那时更好。不知长在鬼域的绿衣女是否知道，她敬畏的相公后来死在流放的路上，复仇者的手中。赵元想到他一路东来看到的那些破败，那些长久难以恢复的毁坏，再想到自己二人这前世今生，心里不禁升起一种虚幻无力之感。他搂紧绿衣女，只觉得自己两人就像一对废墟之上的幸存者。两个人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过了差不多三年，绿衣女病倒了。郎中能医人不能医鬼，绿衣女不让他去求医，他告诉赵元他的命数到了。
你是要去投胎了吗？那好，你要记得这里，我会像你一样在这里等着你，等你找回来我们再做夫妻。
赵元说。绿衣女笑了。
我投不了胎了，你回来之前，我投胎的时候就到了，我怕跟你走失，放弃了那个机会，选择做了个游魂。游魂撑到今天已经临到散尽了，我等到了你，跟你做了夫妻，过了自由的日子，心愿已足，我快要走了，不能再陪你了。
知道真相的赵元泪如雨下，泣不成声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紧紧搂着绿衣女的手，就这样到他没了声息。按照葬期的礼节，赵元装殓了绿衣女。下葬那天，他感觉到棺材轻了，他慌忙打开棺盖，只见棺中已无绿衣女，只剩了他的衣衫和差事。赵元经历了他人生中第三个至亲的葬礼，他再无生趣，无可留恋了。他进了灵隐寺，落发出家。
鬼妻就为您演播完了。如果您喜欢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，请在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点赞、留言、 加关注、加赞助，或者加我微博贝欧。静静收听我下一期节目，再见。
前方